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4月24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下面的一个小时呢，就由我和 Adeline 为您带来本周在华州值得关注的几条新闻和我们的一些看法和分析。首先呢，是一条跟大家的公共健康都有关的消息哈，是从昨天开始呢，一年一度的西雅图金线免费义诊就拉开了帷幕。从本周4月23号一直到本周日26号，那这4天的时间里呢，在西雅图中心会有这个。会举行全美规模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的一个公益诊所，那有超过3000多名志愿者呢，将为面临就医障碍或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民众提供完全免费的牙科、视力和医疗服务。不过呢，根据西雅图时报的记者的观察哈，今年呢，整个的这个免费诊所的活动呢，与往年有些不同。那时报的记者在这个义诊正式开门前的18个小时之前，也就是本周三的上午11点，到西雅图中心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有排队者出现在 Fisher Palival 门外了，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就诊者要在这个首先要去这个 Fisher Palival 门外那个大厅里面去领这个就诊券。之后才能去寻求所需要的这个诊疗服务，所以就是说，周四才开诊，然后在周三的上午就已经有人去排队了。那到了周三的晚上9点呢，等候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0人。到午夜的时候呢，队伍已经绕着 Fisher Palival 排了整整一圈了。那这些等待看病的民众在夜色和晨雾中整整站了一夜，他们不是为了演唱会门票，也不是为了去一个网红餐厅，而只是为了一次 X 光检查，或者一次根管治疗，或者一副新的眼镜，或者是请一位医生看看他背上的皮疹、髋关节的疼痛和多年未愈的腰伤。而在周四的早上5点半，当天的这个入场券就开始开放领取。那牙科的门票呢，是10分钟内就被领完了，而视力的门票呢，也就在几小时内告罄。随后呢，医疗的门票呢，也就全部都发完了。也就是说在，大量的民众排队领取这个门票以后呢，很快这个门票就领完了。那诊所的项目负责人奥利维亚萨里乌加特坦言，周四呢，其实原本是这4天中最不忙碌的一天，因为这已经是第11届了嘛。按往年的经验，周四应该并不忙，但今年的情况前所未有。他说，他的团队一直担心医疗系统的缺口会影响他们所服务的人群，而现在这种担忧正在真实的发生。那记者也采访到现场的一些这个寻求医疗服务的民众哈。比如说，一位来自 Renton 的民众，他的名字叫塔马尔·科克，凌晨4点就摸黑开到了西雅图中心。那他是一名上门采血的技师，每天都会走进居民家和养老机构，又为老人抽血做化验啊。那么讽刺的是，这一名在医疗系统里工作的女性，自己却因为是合同工而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那他的收入呢，又高于医疗补助的门槛，又买不起商业保险，他管自己叫做夹在中间的人，而他受到这个上背部的这个疼痛的困扰有很多年了，最近也在加剧，一直蔓延到了右臂和手指，每年的这场义诊几乎是他唯一能看病的机会。而塔科马的退伍军人丽莎贝克则是凌晨2点赶到的现场。他把背包垫在头下，躺在几把椅子上睡了一觉。他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近20年，3次前往伊拉克作战，但对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服务并不满意。他已经连续3年来这里看牙了。而贝尔敦的这个居民汉娜 菲普斯则步行到场，准备配一副新的眼镜。他有华盛顿州的 Apple Health 医疗保险，但打了无数的电话，却没有一家眼科诊所愿意接受他的保险所带的这个视力服务。而杰夫·阿利森呢，他有牙科保险，但是自付额高的让保险形同虚设，他需要补牙和种牙，保守估计呢，自掏腰包要$5000。午夜他到达时，前面已经排了上百人。从这些人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那种一点收入都没有的人，反而是都有一些工作和有一定的收入，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收入和他们目前所面临的这种社会保险的状况呢，又让他们无法负担高额的这个医疗费用，所以就让他们不得不这种半夜去通宵排队来寻求这个免费的一些医疗服务。那么这个义诊的创始人，西雅图中心员工朱莉亚·科尔森就指出，那每次的这个义诊服务呢，每年能够服务大约3400人。他说，生活成本上涨，让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在房租、食物和医疗之间做选择。根据华盛顿州政府的数据，自去年以来，也有近4万名华州居民失去了健康保险。随着联邦医改法案的补贴未能获得国会共和党人的延续，保费呢是持续的飙升。而特朗普去年签署的重大国内的这个政策法案，还将要求大多数 Medicaid 的参保人每月工作至少80个小时才能领保留保险。而华州呢，有将近200万人是依赖 Medicaid 的。此外呢，资金的削减、非公民的限制、更频繁的资格审查呢，都让这个医疗的断层呢不断的扩大。那现场最令人遗憾的场景呢，是来自地理本身。义诊所在的西雅图中心几个街区之外，就是亚马逊闪闪发亮的玻璃钢铁园区，而马路对面呢，则是盖茨基金会非常有这个设计未来感的一个总部。这些都是西雅图作为全球科技之都的象征，而就在这些地标的阴影下，数千人却只能连夜排队，只为一次基础的医疗服务。那我们可以因为西雅图能够拥有这个全美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公益义诊活动，是让西雅图人觉得温暖、觉得开心的一件事，但是镜子的另一面却照射出了美国医疗体系最深的裂痕，也照出了这座城市最不愿意被人看到的一些问题。当然了，这些善意，这3000多名医生、护士、牙医、验光师都是无偿志愿的为社区服务的，所有的这些医疗物资也和设备也全都是捐赠而来的。这呢，又让人们在这个冰冷的夜中呢，又感受到了一丝温暖。那整个的这个义诊呢，是将持续到4月26号，也就是星期天。那每天清晨呢，在5点30分开始，在西雅图中心的这个 Fisher Palival 会发放当日的入场券。那无需任何的身份证件，无需收入证明，无需保险，也不限居住地，只要您有医疗需求，你就可以去排队。那唯一的问题就是队太长，唯一的限制可能就是你需要早起，还有等候很长的时间。我在那天呢，周四那天也到现场做了一些采访哈。那除了刚才报道里面所说的这些基本的一些医疗信息以外呢，现场还会提供这个翻译服务，也就是现场有很多穿着红马甲的一些专业的翻译人员为你提供这个翻译服务，像中文包括粤语都有专门的翻译，还有其他的一些语言，像越南语啊、西班牙语和俄罗斯语啊，甚至像土耳其语、印地语等等的都有一些专业的翻译。所以如果说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的话，那最后这几天呢，不妨是前往就诊的一个好机会。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我们也通过刚才这个新闻看到了，目前这个疫情是在西雅图很火热的进行中。那我觉得就像刚才陈涛说的，我们可以从侧面来看到一些我们社会美国的这社会目前它带来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很多次这个医疗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保险呢，这个巨额的这个医疗账单往往是很多人都不能承受的。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笑话说，对留学生说的最好的忠告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要上这个救护车，是会倾家荡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最近可以前往我们这个金线参加一下这个免费义诊。我觉得对大家是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这个，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那下面再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二则新闻，是关于星巴克。那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很多次的这个星巴克的裁员问题。那目前呢，星巴克呢又开始了它的新一轮裁员，以及呢他们最终宣布呢要在这个纳什维尔设立新的总部。那据周二星巴克发给员工的这个内部消息显示呢，星巴克目前正在裁减其技术部门的员工。那星巴克呢，目前是拒绝透露具体的这个裁员人数，也未确认这些裁员岗位是否是位于西雅图。那据几名员工透露呢，这个裁员的消息已经在公司内部流传了好几天了。那西雅图时报看到的一份公司内部邮件显示，裁员呢是这个公司重组其技术部门的一部分。那星巴克呢，曾经在这个声明中表示说，我们正在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以加快步伐，集中精力，并确保我们能够实现最重要的这个优先事项。那周二呢，星巴克已将裁员的消息呢告知了这个受影响的员工，但并未包含在另一项的这个他们内部的公告中。那这个该公告就称呢，一些位于这个西雅图的技术岗位将从西雅图转移到其计划在这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设立的这个办公室。那该办公室呢，最终将容纳多达2000个工作岗位。那去年的12月呢，阿南德加入星巴克担任这个首席技术官。此前呢，他在亚马逊工作了19年，是负责这个亚马逊的全球这个杂货业务。那据 IT 行业的这个期刊呢，ETCIO 报道说，这个阿南德他的聘用呢，是标志着公司更加注重技术驱动性的一个增长。那星巴克周二表示宣布呢，这个将投资1亿美元扩大业务，并在这个纳什维尔设立这个新的东南总部。周二的公告称呢，该公司对其新的公司总部有重大的计划。那未来几年呢，将雇佣多达2000名员工，从事各种与公司相关的业务。那据这个《纳什维尔商业杂志》报道呢，人们一直在关注此举可能对其位于这个西雅图休斯顿街区的这个长期总部产生的一些影响。那对于我们许多游客来说呢，星巴克呢仍然是我们西雅图的一个代名词。那尤其是在这个最初的这个派克市场店它也是我们这个西雅图的首家星巴克店。那它目前呢也是我们西雅图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那一名游客泰勒伯图森呢，他就说到这绝对是我来西雅图时最想看看的东西。但是呢，有关公司扩张的消息呢，引发了一些当地居民的担忧，尤其是这个星巴克近期面临这么多的挑战的情况下。那星巴克呢，近年来关闭了多家门店和2家这个甄选烘焙工坊，这表示呢公司正在进行重组，并且呢受到这个顾客体验和这个财务业绩等影响。那一些企业主呢也担心这会对我们西雅图造成更广泛的影响。那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报道过，说这个星巴克好几轮的裁员，那现在呢，终于是星巴克它宣布了将在这个纳什维尔设立新的总部。那我们针对这个新闻呢，可以讨论一下，就是目前这个企业总部的这一个迁移潮。那这个星巴克宣布在这个纳什维尔设立这个东南总部呢，将提供多达2000个工作岗位并且呢，邀请 很多员工呢将会随着星巴克一起前往这个铁纳西州。那这个消息呢，乍听之下像是一个公司的内部调整，但是我们放在过去几年的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呢，它其实呢是这个美国的企业界一场悄然已久的这个地域中心转移的一个缩影。那过去的30年呢，美国的这个企业版图是高度集中的，那科技公司呢，他们就扎堆在这个旧金山湾区而像这个销售与这个消费品牌呢，他们则依附于纽约，而像星巴克这样的这个西海岸品牌呢，则把还有一些大的科技公司呢，他们呢则扎根在这个西雅图。那这种集中呢，它不是偶然的，那它依赖的是这种人才池风险资本、行业生态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共同的支撑。但大约从这个2020年的前后呢，这个格局呢就开始松动了，并且呢这个松动的速度呢是远超我们非常多人的预期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情，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让我们继续来带您看新闻。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那推动这场青衣潮的力量呢是多元的，首先呢是这个成本压力，像旧金山、西雅图、纽约这些城市呢，它的这个办公租金呢和员工薪资水平在过去的10年间呢是这个大幅攀升的。那需要维持这个大规模总部运营的这种传统企业而言呢，这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财务的负担。那比如说像这个纳什维尔、奥斯汀、迈阿密还有丹佛这些新兴城市呢，那他们能够提供的呢不仅是更低廉的这个运营成本，还有各州政府主动开出的这种税收的优惠和补贴的政策。那铁纳西州呢，它首先是没有这个个人所得税的，那对于这个高薪叙事岗位而言是非常具有直接的吸引力的。那其次呢是这次疫情呢也重塑了人们对于这个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这个关系的认知。那当远程办公呢证明了这个地理位置并非是这个生产力的决定因素，那企业呢就重新评估，就是说把这个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这个城市的篮子里的这个必要性。那很多企业呢，他们都会分设多个区域总部既能这个分散风险，又能就近接触不同地区的这个市场与人才。那这些呢，也成为越来越多大公司的一个战略的选择。那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政治与这个监管环境。那加州和华盛顿州呢，近年来在这个劳工保护环境法规与这个税收政策上都有一些调整，那这也让部分这个企业高管呢感到这个经营环境的这个不确定性是在逐步上升的。那相比之下呢，像这个德克萨斯州还有这个田纳西州等传统的一些红州呢，它就以这个更少的监管限制和更低的这个企业税来吸引着很多的大型公司。那这场青衣潮呢，我觉得并非是没有代价的。那对于这种迁出的城市而言呢，大型雇主的离去呢，不只是这个工作岗位的流失，更是这个意味着这个税收的减少，以及这个高消费人群的这个外流，以及这个城市整体活力的一个下降。那西雅图近年来呢，已经经历了，比如说像波音呢，他们把总部迁往了芝加哥，还有一些科技公司呢，他们在缩减当地的用人规模等等的一系列的冲击。那星巴克的这次扩张呢？即使是他没有就是把总部完全的迁往这个田纳西州，但是呢他也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说我们西雅图这座城市是否正在逐渐失去对这个大型企业的这种向心力和吸引力。那对于迁入城市而言呢，短期的这个繁荣背后呢也是藏着一些担忧的。那比如说这个奥斯汀的房价呢，它在这个科技公司大举进入后呢就在几年内翻倍了。 原来负担得起生活成本的一些居民呢，他们就被迫迁往更远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纳什维尔，他正在经历就是类似奥斯汀的相同的轨迹。那当企业呢带着这种高薪岗位一起涌入一座中等城市，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租金的上涨、基础压力的设施，还有一些文化的冲突。那这个企业友好与居民友好之间的张力呢，是每一座接受这个大公司落户城市都必须要正视的问题。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星巴克的这个纳什维尔计划，它应该是一个星巴克这个更大叙事中的一个章节。那它也提醒我们说，这个全球的数在这个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时代，那一家公司它的地理位置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所承载的意义呢，对这个员工、对城市对社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是的，谢谢 Edward 带来的观察。确实，星巴克这样的这种全球知名的企业哈，那它现在的这种调整呢，也确实是不得不让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要重视。因为一旦它这种大企业的总部因为我们的一些税收的调整啊，或者我们一些城市治理的调整啊，再结合他们的一些自身的经营的需要而离开这里的话，对华州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我们也是不愿意看到的。好，那接下来的一条新闻呢，和无家可归者的一些治理是有关系的。那本周呢，西雅图和金县共同成立的金县区域无家可归者管理局正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最新的一份审计报告就发现哈，这个负责统筹整个金县和西雅图这个区域的无家可归者服务的这个资金和项目机构存在严重的财务管理问题，包括预算超支、报销延误、内部控制薄弱，以及至少$800万的资金缺乏清晰的记录。虽然审计没有发现明确欺诈的证据，但报告也指出由于账目系统混乱，无法完全排除相关的风险。这份由 Bellevue 会计师事务所 Clark Newber 完成的这个审计显示，截至去年7月底，该机构曾出现约$4800万的赤字，其中大部分理论上可由西雅图市和金县报销，但仍包括$数百万的行政运营缺口。审计还发现，部分支出在长达16个月后才发出报销的发票，一些付款缺乏正式的授权，现金管理甚至依赖电子表格、邮件和聊天记录，而不是统一的财务系统。金县区域的无家可归者管理局最初由西雅图市和金县共同推动成立，目标是把县内39个城市的无家可归者服务整合起来，减少重复和分散。机构主要负责向非盈利服务商发放合约资金，协调项目，并收集包括时间点统计在内的数据。根据该机构最新公布的预算，西雅图市承担超过一半资金，金县承担约另外一半，其余呢则来自于联邦的相关资金。但成立5年来，这个机构一直争议不断，他经历了多任首席执行官，非盈利承包商收款延迟的问题也长期存在。批评者认为，机构不仅没有简化无家可归者服务体系，反而增加了一层缺乏问责的政府架构。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近期提出增加1000个庇护所和紧急住房单元的计划，也没有通过该机构推进。在审计公布后，西雅图市议员玛丽扎·里维拉和金县议员罗德·登伯斯基宣布将分别提出动议，启动解散该机构的程序。里维拉称，这份审计报告是最后一根稻草，显示资金管理问题已经不能再被容忍。伯登斯基则表示，这个机构已经成为一个不必要、低效、缺乏问责的政府层级，应该结束这场失败的试验。如果2项决议获得通过，金县区域无家可归者管理局将进入为期1年的清算和移交程序，届时西雅图市的相关责任可能回到市政府，金县的相关责任呢则会回到县政府。不过两名提出解散动议的官员也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区域合作，而是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模式。目前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和金县行政长官吉梅尔·扎西莱尚未明确支持解散该机构，但两人表示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他们已经要求该机构在5月8日前解释800万美元资金记录的缺口以及超过400万美元预算超支的问题，并在5月23日前提交书面整改计划。事件领导还要求机构成立财务监督委员会，冻结招聘，停止自由裁量支出，并暂停任何会增加成本的新协议。该机构现任的首席执行官凯利金尼森则表示，这次审计是他主动要求进行的。他说，财务系统问题从机构早期行政阶段就已经存在了，他上任后的任务就是加强这些系统。他强调，审计没有发现欺诈或资金滥用，部分问题反映的是疫情时期初创条件、复杂资金结构和治理分散带来的长期挑战。不过围绕该机构的分歧呢仍在扩大，一些官员就认为哈，区域化模式已经失败，应当由市县重新掌握资金和项目。也有官员警告，简单解散机构并不能解决街头无家可归的问题。伊萨克市议员管理局董事会成员凯利江就表示，真正需要的是对每一笔公共资金建立财务控制和绩效标准，确认这些支出是否真正帮助人们脱离无家可归的状态。这场争议的核心已经不是一个机构是否应该存在，而是西雅图和金县如何在财政问责、区域合作和无家可归者服务成效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对仍然在街头和庇护系统中等待的人们来说，接下来的一年，无论是改革还是解散，关键都在于公共资金能否更快、更清楚地转化为住房、庇护所和有效的服务。那我们从这条新闻里面也能看到哈，就是住在西雅图区域的人呢，都明显能感觉到这里的一些无家可归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能看到，负责本地的这个金县和西雅图市政府负责解决和应对这一危机的机构，却出现着这个财务管理混乱、执行低效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作为普通居民呢，要如何对政府的这个执政能力、行政能力来给予他们信任和信心呢？这确实是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那这个机构呢，成立了一共有5年了，那换了很多的首席执行官，但是很多问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一种并不高效或者健康的这种形式的文化在出问题呢，还是说是当时这个项目是上的，或者说这个机构成立的过于仓促，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这个治理体系，所以我们希望哈，在这次审计之后呢，县和市两级的这些议员和官员们能够从中汲取教训，让真正的这个有限的我们的这些税收资金能够真正的用到位，用出效率，能够真正的帮助到这些仍在大街上徘徊的人们，而不要因为这种行政机构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呢，让一些本来可以帮助他们的这些资金却空在整个的这个官僚系统里面空转，而无法发挥作用。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让我觉得刚才陈涛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看到西雅图的这个无家可归者一直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也就像陈涛刚才说过的，就是明明已经有非常，比如说像800万美金的这个预算，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及时的在用这些钱来解决我们这个西雅图无家可归者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那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后续的报道。那希望我们西雅图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呢，也可以早日的得到一些缓解。好，那下面呢，再为您带来今天的第四条新闻，那就是说这个华盛顿州是考虑修改这个高中的毕业标准。那华盛顿州的这个高中教育呢，可能迎来又一次的这个重大的变革。那一个由这个华盛顿州校委会牵头的这个州级的工作组正在对高中毕业要求呢进行这个全面的审查。那这项改革计划呢，被命名为这个未来准备就绪啊。那它最早呢，可能在这个2031年正式的影响到当地的高中毕业生。 那需要指出的是呢，任何改变最终都需要这个获得州立法机构的批准才能够进行生效。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呢，已经足以引发我们的广泛关注因为呢，它可能深刻的重塑数万名这个华盛顿州年轻人的高中的生活体验。那工作组的目标呢，是让这个课程要求与学生毕业后的这个实际要需求要真正的接轨。那无论他们是选择升入大学参与这个职业培训项目，还是直接这个踏入职场。那除了这个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外呢，工作组呢还吸引来了很多来自这个企业界、政府部门和这个社区组织的代表，共同呢参与讨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在这个高中毕业修改这个高中毕业标准的在这个修改高中毕业标准中呢数学它将如何的改变。那在所有的议题中呢，这个数学课程要求的调整呢是工作组他们琢磨最多的这个方向之一。那按照现行的规则呢，这个华盛顿州的高中生必须修满三个数学学分，那其中呢要求修读这个代数一和这个几何。那第三个学分呢则可以是在这个任意的这个教学课程中进行选择，那选择呢也相当的自由。那新提案组呢将改变这一方案。那根据方案设计呢，第三门数学课的这个选择范围呢将收窄至四门指定的课程，且除非这个学生主动提出其他要求，否则这个代数二将成为这个默认的选项。那这一调整的背景在于呢，绝大多数的大学都将这个代数二列为这个入学的基本要求。那这个州教育委员会执行主任的兰迪呢，他表示说我们希望确保学生能够修读一系列真正有助于他们做好充分准备的这个数学课程。那此外呢，这个工作组还强烈的鼓励学生修读第四年的这个数学的相关的课程。那这一要求呢，目前已经被这个华盛顿州所有的公立大学列为这个入学条件。那为了保证一定的灵活性呢，这门第四年的课程的选择范围呢是较为广泛的，它可以涵盖数据科学甚至呢涉及这个定量推理的这个科学类的课程，但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数学的科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毕业途径体系它是如何面临重构的。那除了这个课程学分的调整呢，工作组还讨论对现行的这个毕业途径体系进行一些修改，甚至可能彻底废除这套体系。那所谓的这个毕业途径呢，是指学生用来证明自身具备这个毕业资格的多种方式。那按照目前我们华州的规定呢，学生可以通过几种途径之一满足这个毕业条件。那比如说呢，你参加这个州级的标准化考试通过大学的这个先修课就是 AP， 或者是呢国际文凭课程 IB 的一些考试，或者是呢你修读可获得大学学分的双学分课程，那或者呢完成一系列的这个职业技术的这个教育的课程。那这套多元化的体系呢，原本是为了照顾不同学生的这个学习路径，但目前呢工作组正在评估它是否真的达到了这个预期的效果，以及呢是否需要以一套全新的框架来代替它。那这场关于这个毕业标准的讨论呢，它的核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教育矛盾，那就是说如何确保学生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的同时给予他们足够的这个选择空间和这个喘息的空间。那在华盛顿州呢，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都需要与某种形式的这个高等教育或者是专业培训的这个现实背景下进行实现。那这道平衡题的难度呢，显然是不容小觑的。那改革的最终走向呢，仍有待这个立法机构的这个审议与决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呢这场讨论已经开始，并且呢它的这个结果将直接影响未来数年间走向高中校门的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孩子。那我们就针对目前的上面的这个新闻来展开一下讨论，就是我们在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提案中这个数学还是工作组这个最看重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在不管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是在美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中，那数学它都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数学将会 就是对我们如果是在这场改革中数学真的是就是那被涉及了这么多，那它以后会对我们教华州的教育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那这个华盛顿州呢就像我们刚才用新闻说的，正在讨论将这个代数二列为高中数学的这个默认必修课程。那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一个课程调整，那它也触及了一个在教育界讨论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定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学校教数学究竟是为了什么。那我觉得表面上看呢，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显而易见的，那也就是说数学呢是培养我们这个底层逻辑思维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那在进入大学呢或者是许多这个职业领域呢，它也是一个基础的工具。但是呢这个代数二呢，它也是作为这个大多数大学呢它的一个入学的要求，那理应呢成为这个高中阶段的标配，这是支持这个强化数学要求一方的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也是目前呢我们这个华盛顿州工作组推动改革的这个核心的证据之一。但是呢反对的声音呢也同样具有他们的分量。那美国呢它现在就是存在一种长期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数学的这个课程的设置是以最终的走向为这个 STEM 领域的学生呢而设计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美国这部分学生只是占全体学生的很小的一部分对于志在学习比如说护理、平面设计、厨艺汽车维修或者是社会工作的学生而言呢，强制他们读这个代数二的实际价值呢究竟是有多大呢？那这个问题呢在学术界并没有被充分的讨论，但是呢却在这个政策层面被反复的回避。好，我们现在先为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您来看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dna。 那我们继续带您来讨论刚才的话题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对于数学就是加重这个数学的比重那我们是有两方的声音的。那么来看一下更深层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数学的焦虑与这个数学的失败，也是美国高中阶段呢最常见的一个学业的这个挫折来源之一。那研究表示呢，数学成绩的不理想呢，是很多学生他们放弃这个升学计划，甚至中途辍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当一个州决定提高这个数学门槛，那它同时呢也在提高部分学生无法顺利毕业的风险。那尤其是那些来自这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学区，还有这个缺乏课外辅导支持的低收入的这些学生的家庭那换句话说呢，那这个看似中立的这个课程标准呢，往往在执行层面呢放大了这个既有的这个社会的不公。那华盛顿州的这个改革方案中呢，有一个细节可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那他试图在这个严格性与这个灵活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那他将这个数据科学呢和这个设计定量推理的这个科学课程呢纳入了这个第四年数学的可选范围，那是对数学呢不只有一种面孔这个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回应。那数据科学呢在当代的职场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它所培养的这种统计思维信息素养和这个批判性的分析能力对所有的领域的从业者都具有一些实际意义。那甚至说呢它比这个微积分更为普遍的适用。 然而呢，这个课程改革呢，是否能真正的落地呢，还取决一个常被忽略的前提，那也就是说师资。华盛顿州呢，和全美的许多地区一样，正在面临着这个教学教老师短缺的这样的困境，那尤其是在一些我们华州的偏远地区和一些低收入学区，那要求学生呢修读更高阶的这个数学课程，那首先呢需要有足够的和有能力的教授来支持这些课程的教学，那如果这些前提不能被满足呢，那这个提高标准的结果呢，可能只是让更多学生在没有充分支持的情况下面临一些更大的障碍。那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华盛顿州的这场这个讨论折射出了一个这个时代性的一个教育困境，那就是说在 AI 正在几乎重塑所有职业面貌的当下，我们究竟应该给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教学那是延续一条为工业时代和这个冷战军备竞技设计的这个课程的轨道前行呢，还是认真思考哪些数学能力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21世纪这个环境中立足？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比这个代数二是否能成为必修课要重要的多，也复杂的多。
是的，正如 Adeline 所说的，表面上看可能是一个为了提高这个孩子们的一些基本的进入大学前的一些知识储备哈，州里面想要提高这个数学课程的一些学习的标准，但是确实怎么样提高是一个问题，提高以后会不会造成更大的这种一些因为教育资源不公而带来的这个更多的不公平，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有一个之前看过一句话吧，然后就是说其实我们固然每一个学生他的成绩怎么样跟他的天赋是有关的，但是千万不要忽视就是他的这个家庭，他所处的环境这些他无法改变的一些因素对他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整还是要在做到更充分的调研以后，然后再开始实施。当然我是全力支持的哈，为了这种冷战的时候设计的这个课程体系和现在这个已经甚至是 AI 时代的这种课程所需要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差距，是不是还要按以前的这个东西来执行也是值得探讨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呢是跟美食有关的。从这周开始呢一年会有两次的这个西雅图餐厅周又回来了，就是 Seattle Restaurant Week。那从4月19号一直会到5月2号，整整两周的时间哈，那这个活动都会在。那么这次的餐厅周呢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之一，一共有376家餐厅、快闪店和餐车参与。那涵盖这个早午餐、午餐还有晚餐等各种时段的用餐，价格档位呢也非常丰富。比如说像早午餐呢，一般是在20到35美元之间，午餐呢是有20、35、50和65美元四档，小吃拼盘呢是在35到65美元之间，晚餐呢最低也有20美元，最高是65美元。那要知道，一些平时人均消费超过150美元的高档餐厅呢，在餐厅周期间可能只需要65美元就能吃到三道菜的这个标准的晚餐套餐。那西雅图餐厅周的这个官网呢，也专门制作了一个互动的地图，那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呢，去寻找到比较自己最中意的一些餐厅。比如说哈，你可以再用它这个互动地图，然后用这个 filter 来筛选你个人的这个喜好，可以按照价格、用餐时段、餐厅类型，还有你的一些特殊需求来进行筛选，这样呢往往可以找到一些能让你心仪的餐厅。不少的本地媒体呢也对这一次的活动来进行了一些前瞻，比如说像 KOW 的播客 Seattle Eats 的最新一期节目中，资深的美食作家哈利·切德尔就分享了他的这个私藏的推荐。那他就推荐的第一家餐厅呢，叫做 Golden Coast Gao Kitchen。它是位于 First Hill 的伯伦大道，藏在一家小酒馆和多家医院之间。它是提供加纳与利比里亚风味的菜肴，是非洲的这个菜肴哈。餐厅周期间呢，会推出两款套餐，有$20的两道午餐的这个菜和$35的三道菜的晚餐。主打的菜包括鸡肉炖汤配夫妇，手工牛肉派配香菜蒜泥酱，还有椰糖炸面团，以及季节性的木瓜冰淇淋。夫妇呢是一种由木薯和大椒一起导致而成的淀粉主食，切德尔形容它就像用手抓着吃的土豆泥，配着炖菜一捏一蘸，就像吃饺子一样一口吞下去，风味是非常棒的。那餐厅还提供有棕榈酒，口感多汁顺滑，带着淡淡的酒意。此外呢，他还推荐了一家菲律宾餐厅，位于国际区的菲律宾城，名字叫Kilig。它是用现代的手法演绎菲律宾的经典菜，推出了一份$35的这个三道菜的这个套餐。另外呢，他还推荐了Willingford 的一家日式牛排店，名字叫 Kokaku。提供了35、50和$65的三档的晚餐套餐。另外呢，在 Rainier Beach 还有一家餐厅叫 Jude Old Town。它主打的是美国南方的这种黑人料理，Cajun 的这个风味，还有手工的鸡尾酒。餐厅周期间呢，有$35的午餐套餐和$65的双人晚餐套餐。那华人社区呢，如果是想去尝试一些比如说是亚洲美食呢，也有一些不错的选择，比如说一家名叫Kamongachi 的日式餐厅，周五的这个晚餐套餐呢就包括了丰富的天妇罗、手切荞麦面、泡菜和沙拉，以及黑马岩石冰淇淋。此外呢，还有像Capitol Hill 的Bad Chancla 以及位于 Ballard 的和 Golden Gardens 之间的 Secret Congi 都是走简约路线的餐厅，午餐和晚餐统一一个价格，一份菜单。所以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哈，最近想出去有没有你心仪已久的餐厅，一直没来去尝试，又刚好他参与了这个餐厅周的活动，不妨去试一试。那这个美食作家呢，给了一个建议哈，就是他去餐厅里面点菜的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大家呢趁这个机会去尝试平时不会点的菜，而他自己就有个习惯，每次都点那些只在这家餐厅的菜单上看到的菜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比较高的概率能碰到好吃的美食。所以呢，最后呢一个提示呢，就是出门前呢最好上网或者打电话跟餐厅确认一下是否需要预约，并且询问这个他们这个具体的参与的方式哈。我记得去年我就当时是这个餐厅周快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我很喜欢的一家那个日式烤肉，就是那个牛角也参加活动，但是去年我发现的时候发现他那几天已经都是完全的爆满，而且我已经排不上了，已经没法去吃了，所以还是有点小遗憾的。所以如果你今年想去参与这个餐厅周，想出去找找美食的话呢，就快点行动起来，做好计划吧。那 Evelyn 有没有最近可以想提供分享的一些在西雅图的美食呢？
我今天外出的时候还正好就看到了很多餐厅，他们外面都贴出了这个牌子，就是说$35的中餐，或者是有一些还会他们做这个下午茶，然后到晚餐呢可能就是稍微贵一点$50或者$65。那我觉得很多餐厅我都想去尝试一下，尤其是我觉得像这种活动，就是我觉得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就是给市民带来了很大的很多的好处，就是比如说像平常一些比较贵的一些餐厅啊，那我们现在都可以以这个相对低的价格去尝试一下。那我记得去年我去了一个这个牛排店，叫什么啊 ？STK Steakhouse。然后那这家牛排店我记得就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当时它就是如果是平日的话，它价格是非常贵的，就是有这种什么战斧牛排都是100刀往上的。但是当时呢，我们就去尝了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就是平常以这个价格是绝对吃不到这个餐厅的一些特色的东西的。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去哪个餐厅想去尝试一下他们这个菜品呢，我们可以提前在网上查一下，看他们参不参与这个餐厅周。那如果参与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好，那现在呢就为您带来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了。那这则新闻呢是说我们这个西雅图的这个过敏季越来越严重了，那特别多人呢出现了这个打喷嚏的现象。那如果你最近感觉眼睛越来越痒，或者是喷嚏越打越多，过敏症状呢比以前持续的更久，那你可能不是一个人，这也不是你的心理作用，也不更不是你的体质变差了。那科学数据呢正在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过敏季呢目前真的是越来越长了。那根据这个气候中心依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这个的数据呢进行了一些最新的分析。那自从这个1970年以来呢，包括华盛顿州这个俄勒冈州和爱达华州在内的这个太平洋的西北地区过敏的季节呢已经整整延长了31天，这也是全美所有地区中增幅最大的。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你住在这一带，那你每年呢就要忍受将近多一个月的这个花粉的折磨。那西雅图呢和这个 Tacoma 地区的这个增幅呢略低于西北地区的整体的平均水平但是呢这个西雅图的这个过敏季节呢也已经延长了平均12天。那而这个华盛顿州官方的数据显示呢，与30年前相比，今年的这个花粉季呢开始时间呢整整提前了整整20天，而这个持续时间呢则是延长了近一个月。那这一切的根源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我们讨论过非常多次的目前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那化石燃料的这个大量的燃烧呢导致我们地球的这个平均气温呢是持续提升的。那在美国的西北部呢，那这种变化就尤为明显。那冬季气温的升高那个夏季的气温呢也在平均进行攀升。那气温的变化呢是直接影响了植物的这个生长的节律。那简单来说呢天气越早变暖，植物呢就越早开花。那天气呢越晚变冷，花期呢就结束的越晚。那这种生长期的拉长呢就意味着植物它有更多的时间向空气中来释放这个花粉，而花粉呢正是让数以百万计过敏者眼泪直流鼻涕不止的这样的罪魁祸首。那更麻烦的是呢，气候变化呢它不仅延长了这个花粉季的时间，还在改变花粉的浓度与种类。那研究显示呢气温升高和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呢会刺激某些植物产生更多的花粉，那使这个单位空气中的花粉浓度呢显著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呢，即便你以前只是轻度的过敏，在当下的这种环境中呢症状也可能变得更加的严重。那与此同时呢，伴随着这个气候变暖一些原本只在这个南方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正在逐步的向北迁移将它们的这个花粉呢带入此前从未接触过这些过敏源的人群中，那从而呢也导致很多新的过敏的人群的不断的涌现。那在全美范围来看呢，这一趋势呢同样清晰。那多项独立研究表明呢，在过去的50年间北美的这个花粉季平均延长了约20天，那花粉的浓度呢也增加了约21%。那过敏性的鼻炎、哮喘等与这个花粉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就诊人数呢，也在同一时期呈现出这个持续上涨的趋势。那对于公共卫生系统而言呢，这意味着更大的一个医疗负担。那对于个人而言呢，也意味着我们要经历更长时间的不适，这个更高的这个药物支出以及这个工作效率的下降。那或许有人会问了，每年的这个花粉季的情况不都是不一样的吗？那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由于这个气象条件的这个年纪的波动，某些年份的这个花粉季可能相对温和，而另一些年份呢则格外的严峻。但是这种现象的这种 年纪的这种差异呢，是掩盖不了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长期的趋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体的基线呢是在持续的上移的。那即便是在这个相对较好的年份呢，这个花粉浓度和这个季节的长度也往往超过了三四十年前的这个较差的年份。那么面对这个越来越漫长的这个过敏期，我们能做什么呢？在这个个人层面，我们可能就只能是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的预报，在这个花粉的高峰期呢，尽量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保持这个室内空气的过滤是目前来说相对有效的这个自我保护的手段。那在这个医疗和层面呢，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免疫疗法，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脱敏治疗。那它呢，目前被认为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个过敏体质的少数的方法之一。那尽管呢，这个免疫疗法它的疗程相对漫长，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但是说到底呢，这个过敏期的延长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它的根源呢不在于个人的身体，而在于整个社会的这个能源结构与排放方式。那个人的这个防护措施呢可以延缓症状，但是呢却无法扭转趋势。那只要让化石燃料的燃烧持续推动这个气温的上升，那植物的花期呢就会继续提前延长，那空气中的花粉呢就会越来越多，那这个过敏患者他们的处境呢就会逐渐的恶化。那所以下次当你在当你在这个春天止不住的打喷嚏的时候，就不妨这样想这不是一个医学的问题，这是目前我们气候变化正在以最日常最直接的方式悄悄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我本身也是一个这个花粉过敏特别严重的人，像刚才陈涛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我就不断地在这个打喷嚏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目前这种全球气候变暖带给我们的影响，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与之抗衡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新闻中提到的您可以通过这种就是加强通风或者是一系列的手段尽量避免这个更严重的过敏反应。好，那以上的新闻呢就是由陈涛和 SY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的网站 ChineseRadio.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视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